一个灵生命，圣灵心的律，一个属灵的思想，认识神的思想，一个新的心地，这些的功能的 seed form 或者叫 embryonic form， 一个新生命的种子撒在我们里面，要时候到了，这个种子会破土而出，哇！让我们看到那个生命的表征，就好像一个婴孩诞生出来会哭叫，看到生命的表征，他会吃，他会动，他会叫。但是第一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个 renewal 更新的工作，是把这个神的生命的种子放到我们里面，好让神的 image 神的形象 can be renewed in us。 所以重生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是一个新生命复活的事情，是一个最基本的 renewal， 最基本的更新，不是更新恩赐，这是以后的事情。最荣耀的更新是把了神的形象 the image of God 更新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因着这样一个新生命能力的浇灌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对罪、对神有个完全不同的回应、认识跟了解。圣灵没有做重生的恩典工作之前，按照约翰福音第三章说，对于属灵的事情、对于神的国，我们能不能认识？不能认识，不能见神的国。所以你跟他讲，讲了很久，花了很多的力气，好像真的是碰到这个墙壁一样会弹回来的，啊，跟你辩论，跟你争吵，啊，但是很奇妙，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继续的来播种神的话，当圣灵在某一个时刻，在那里面播下这个生命的种子跟能力，诶，他的对罪的认识跟以前不一样，对神的认识跟以前有些不一样，这个认识会越来越增添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下一个主题叫做归正。当一个人他经历圣灵的地步的工作，把重生生命的恩典种子播种进去，他会一步一步的进入归正，叫做 conversion。 让我们一同来看一出圣经提到归正的事情，或者说归主的事情。我们一同看《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一个被圣灵触摸过、有这种生命种子能力的人，他会进到个地步，他能够悔改归正 conversion， converted to God。所以我们要一同来思想究竟什么叫归正。那归正这个字呢，在旧约也使用了很多的地方啊。我们先只看几个地方，我们先看这个约伯记三十六章，约伯记三十六章第十节 verse 10， 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归转回啊！注意"转回"这个字，"转回"这个字就是在希伯来文是 "shuv" 这个字，就是直到转离那个罪恶，然后归向这个正道。或者说归顺神，我们放在诗篇22:27，诗篇22:27，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啊，这个归顺在希伯来文也是同一个字，是。就是 turn to 啊，转回归顺的意思。然后再翻到以赛亚书55:7，55:7。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两次提到归向，归向原文也是这个字 shuv， 归向。那我们再翻到耶利米书4:1，耶利米书好，我们一同来。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归向神。我们再看约拿书3，约拿书3:10。好，我们一同来。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这提到离开 turn away， 所以发现这个 shuv 这个字在旧约这些经文的使用，你发现有两方面的离开，或者说两方面的归回。那么一方面是指到归向神，归向神，这是在信仰生命性的一个转回归回。但另外一种，我们看到像在约拿书所描写的，他们就离开 turn away or turn from， 离开他们的那个恶道，离开那个罪恶，这种是属于道德性的转回离开。那么带来的结果是让神的审判愤怒暂时不临到他们，所以我们要注意，不代表离离围城的人，他们因着他们的离开恶道就得着了永生或是救恩。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两方面的归回跟转回啊，一个是指到在生命信仰性的对神的归向，一个只是直到行为上的道德性的。那在新约，刚才我们读到使徒行传3啊，提到这个归正啊，归回神。那我们再看使徒行传15:3。 好，我们又来读。于是教会送他们洗刑，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喜欢。传说外邦人归主，归向神。那原文是 conversion of Gentiles， conversion 归正。那么这个归正的定义或者 conversion，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第一种属于道德性的归正，就是离开他的恶道啊。所以在我们的讲义第一种啊，我们这里打错，打的 natural， 应该是 national conversion 啊，像离为从整个的国家他们就离开恶道啊，他们要离开他们的罪，而因着他们这种道德性的转回，所以神的审判没有马上离到离地为城。那这是第一种，没有永生得救的果效啊，只是神的愤怒的审判因着他们这种的道德性的转变呢，神的审判不临到他们。那第二种叫做暂时性的归正 temporary conversion， 那么这种的归向我们可以来看马太福音耶稣用的撒种的比喻来描写。我们看马太福音13章20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他有欢喜领受，但是却是短暂的。当受到一些的环境的改变，一些的引诱，一些的试炼，他就失去了。那么圣经怎么描写？21节，因心里什么没有根，不过是什么暂时的，这是一种暂时性的归向，或者是一种表面上的归向，他的心没有被圣灵来更新过。那么这种的归向是出于什么？人的仁义、人的想法、人的需要啊，是一种表面上的归正。而这种的归正在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例子，是谁？犹大。里面没有生命的根，没有被圣灵来更新，甚至耶稣在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不是描写说你们不都是什么？不都是干净的，是直到犹大没有被神真正的洁净啊。那这种暂时性的归向，那么在保罗的提摩太后书也提到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到两个人，我们一同来看提后第二章17节跟18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尼图，他们偏离了正道，说复活的事已经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所以这两位可以说只是暂时性的归向神，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偏离真道，没有真正的被圣灵更新，有生命的彰显却是败坏的彰显。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 第二章十九节，二章十九节，好，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他们不是属基督的，他们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圣灵的更新，所以混在教会里面一段时间之后就出去了。所以耶稣说，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教会里面有麦子跟什么败子，没有真正的生命，那个生命品质是不一样的，是属于败子的，不属于神的国度的，那只是属于暂时性的归向，不是从里面生命的更新重生所带来的结果。那第三种才是神所要的 True conversion， 真实的归向。那这种真实的归向神，真实的 conversion， 我这里说是 rooted in regeneration， 这种归向的表现，这种心而悔改的表现，是因着重生的根基，重生的生命而彰显出来的自然的一种的表现。所以这种有真实生命改变的，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讲到撒该的故事，看到撒该吗？他被主的爱所得着，他有生命真正的表现，讹诈了谁的还他别人四倍，有那种真实的生命的彰显。使徒行传第八章三十六节描写这个太监，我们一同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当他得着了神的真道，被神的话，被圣灵来光照，他在三十六节，他表达一件什么事情？我们一同来读。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了、这里有水，我受洗又什么何妨呢？”妨碍呢？他被圣灵光照更新，他会有一个真实生命的彰显跟果效，他愿意信而受洗。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章二十节，我们看扫罗、保罗。他真正的归正之后的表现，好，二十节，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一个真实的归正，他会有生命的彰显。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一定要受洗？很多人说，我信你信耶稣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受洗？马可福音十六章说，信而受洗必得救，不是说这个受洗让他得救，乃是一个真实的信跟归正一定会有顺服的一个生命的彰显，他一定愿意顺服神的话，一定愿意透过受洗把这个生命见证彰显在众人的面前。所以假如他说他信，他假如这个信不是从圣灵来的，没有生命的更新跟改变，他不会从心里面渴慕要受洗，他不愿意受洗，或者他的受洗是因为牧师要求他受洗，但他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因着顺服的缘故或者见证的缘故。所以 Lewis Burkle 定义这个真实的归正，他描写是 a conscious act of the regenerated sinner whereby he turns to God in repentance and faith。 这什么叫归正？归正包括两件事情， 第一是什么？悔改跟信。而且这个 conscious act， 为什么他特别强调这个 conscious act？ conscious 表示说是在你的自由意志、意思、知识非常清楚的思想、意志、决定里面，你所做出这个信跟悔改的一个决定。为什么要强调是 conscious？ 因为在你归正信而悔改之前，重生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是完全是被动的，完全是可以说不是在一个自己很清楚的意识的里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重生，但是圣灵却就在你听到的过程当中啊，把这个道种道生命播在你的里面。所以重生这件事情是完全被动的啊，完全是神主动自由先在我们生命不知道的那个时候，诶，圣灵就动了善功啊。但是当圣灵动了这个善功之后，你就在你的意识层面 conscious level， 你就可以因着这些的新生命的能力的种子的发动，你可以进到越来越清楚的意识层面里面去认识罪、认识神、认识神的救恩。好，所以关于这个归正的基本的说明，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有的比如说有传道人他热心侍奉主几十年，那到后来他也跌倒了，也失败了，好像他偏离神了，那是不是说这个圣灵的更新必须是在我们一生中不断的进行的？
所以我们要非常分别这个更新的意义啊。假如在提多书第三章所用到圣灵的洗跟更新，这个更新是指到生命的更新，得着这个重生生命种子神形象的恢复的一种更新，跟我们灵命的信的主做灵命的更新或者恩赐的更新是不同的含义跟内容。所以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需要不断的被圣灵更新，是真实的，是另外一种的更新，甚至有人叫做 revival， 不断的被复兴啊，就像门徒在五旬节被圣灵来复兴，被圣灵来更新。我们需要不断的被圣灵来更新，但这个更新跟提多书第三章这个更新是不一样的，这个更新是更基本的，是更重要的，是个生命的更新，是得生命的一个开始的更新。
第二种更新是跟成圣有关。
对啊，跟成圣有关的，也、yeah, 跟你的恩赐、灵命的更新有关的。嗯。
那所以就比方说，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一个服侍主几十年的，到晚年他失败了，他 sin against God， 那你会认为他的生命根本就没有被重生过？
所以我们很难去论断，假如他到后来他跌倒了，甚至表达不信，那我们还是不敢太过分的盖棺 论定、啊、或许是他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但是彼得也后来回来了，大卫犯奸淫的罪、杀人的罪，后来他也认罪了，也回来了，但也有像犹大的最后吊死了都不回来了、啊、所以我们不敢论断。但有两种情况，可能他还是有神的生命，但这个生命我在我上一期的院训里面就描写，就像一个气球在大风大浪的时候被打到海底里去了，遇到试探、试炼、环境的困难，他跌倒了， 甚至连王明道先生在这种逼迫这种的监禁审问当中，他也否认主了，但他说我虽然跌倒我却要起来啊，在很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跌倒，但是里面这个气球假如有气的话，风平浪静之后这个气球怎么会起来的，因为它里面有气，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没有人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生命会让我们跟神连结回来的啊。所以我们只能说他可能是偶然被过犯所胜跌倒了啊，也可能他没有真的重生得救啊。但假如他是已经被圣灵重生了，有这个生命 is once forever， 不是说不断的需要生了又生重生又重生，一个孩子有生命的就是得着一次生命，他永远都是持有这个生命啊，他这个生命可以被污染，可以被败坏，可以跌倒，但是他还是有生命。就像这个浪子，他虽然远离了父亲，虽然犯罪，但是这个浪子会回来的，会回头的。也很好的一个问题。那让我们来一同看一下这个 conversion 归正的两方面。所以你看到在我们的讲义上面我画了个圆圈，归正，一个真实的归正包括两方面，包括他的悔改跟信啊。我们刚才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讲到悔改归正，所以让我们看到悔改是归正的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要素，悔改跟归正是不能混的。归正的第一个的生命的一个表现就是他有个悔改的心。然后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把悔改跟信福音又关联在一起，一个真实的悔改跟信福音是一体的两面，这两件事情是不会分开的。一个真实的悔改一定会带出一个真实的正面的行动，就是信福音，不是只有消极的对罪的伤痛，对罪的懊悔。所以你看到犹大他的懊悔，他的后悔不是从生命圣灵的更新而来，有后悔但是没有信靠耶稣，反而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而自尽。但是那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那个强盗，他对耶稣有信，一个真实的悔改，看到自己才是该死的，同时他也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来接受耶稣的纪念，耶稣的赦免。真实的悔改跟信是一体两面不能分的。我们一同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解释一个非常重要的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个宣告，把信跟悔改这两件事情关联在一起。十五节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跟信是不能分开的，是一体两面。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归正 the true conversion， 归正包括悔改，包括悔改所以也包括信， two sides of the coin， 一体的两面。所以我们要一同来思想两件事情，什么是悔改，什么是信。那么悔改这个字当你读的时候你会想到些什么，悔改会让你想到什么？ 认罪很好，认罪，
嗯，向方向走
，turn around 啊，改啊，改你的方向，很好。
忧伤痛悔，
忧伤痛悔，很好。还没有什么想到？
更新
啊，更新，这个是最重要的。耶稣宣告说，悔改信福音。耶稣的要求，耶稣的期望，所用的悔改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是 metanoeo， metanoeo。 那我们注意 meta 这个字翻成英文的话是 meta， meta。 那我们读圣物学的时候读过一种现象叫 metamorphosis， 还记得吗？Metamorphosis 是描写什么的？中文翻的什么 ？Metamorphosis
蜕变。
蜕变 ，good， 蜕变。蜕变是描写什么呢？一个小的蛹，小虫，然后透过这个 metamorphosis 这个蜕变，变成一个蝴蝶，表示是生命基本上完全的改变。啊，本质的改变，啊，他原来是抵挡神的，现在他愿意去相信神。原来是享受最终之乐的，哇，他能够骗人，能够为非作歹，啊，能够得到很多的金钱，害人，他觉得在最终之乐，啊，这个人那么容易被骗，真的傻瓜，哇哈哈，他很开心，啊，他用不义的手段得了很多的金钱，他觉得他很满足。但是当他里面有个真实的悔改的时候，他的罪的反应不一样了。以前是对罪不觉得怎么样，觉得是很享受最终之乐，但是有一个真实的悔改，他会对罪的反应不一样。一个真实的悔改会带来他在理智、意志、感情三方面都有改变。啊，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五节。啊，我们讲义上面漏了个五，应该是二十五，提后二章二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五节，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什么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一个悔改的心，不是单单只是我们常常所感觉的一种难过、懊悔或是伤痛，其实这个悔改的心是包括一个 intellectual change， 他在理智上有一种更新跟改变，好让他可以什么明白真道，能够真的不但是对这个事情的对错、罪恶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他对神也会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明白真道。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一个很活泼的比喻，来看一个罪人的悔改。路加福音十五章，这是有名的浪子的比喻。这里发现，当这个浪子，圣经描写他醒悟过来了。其实这个醒悟是代表什么？就是这个属灵的更新，一个对神的这个归正，啊，他里面的生命被 quicken， 被 awaken， 就好像圣灵在罪人的里面做了重生更新的工作一样。所以当他这样醒悟的时候，你发现他的理智跟理性有一个新的看见。他看见什么？ 他以前觉得是父亲亏欠他的，所以跟父亲算财产，对不对？啊，他对父亲没有什么的感情，远离他的父亲。但当他醒悟的时候，他看见什么？他在十八节，他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啊？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有个新的认识了。以前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得罪他，都亏欠他，啊，拿了钱就跑，啊，不认父亲，不认家人，大家对我都不好。但是当他醒悟过来，他真实的悔改，他会有一个完全理智上的改变，跟新的认识。第二，一个真实的悔改，生命的一个的思想的改变，也会带来他理智方向的改变。Volitional change， 英文叫 volition， 他的意志，他的方向会有一个的改变的。所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二节，彼得对西门的劝告，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当懊悔你的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一个真实的悔改，彼得说是当懊悔，而且要求主，你的意志方向要改变，要懊悔求主，祈求主，或者可以得到赦免，不会再求人或求世界，你的方向意志会调整，来到神的面前就是祈求主。那这种的方向跟意志的改变，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有没有找到？有没有看到这个浪子的方向跟意志的改变？不但他知罪，在理性上知罪认罪，而且他一定会怎么样？圣经怎么描写他？他就什么起来了，他要回去啊，他的人生的方向完全转变了，以前是离开他的父亲，进到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他现在要从这个猪栏当中起来，离开，要回去。所以一个真实的悔改会带来他意志方向的改变，最明显的改变就是离开他的罪恶，离开他原来那个不义的光景，他要离开，要远离，他不要再犯罪了。第三，一个真实的悔改，真正的 metanoia change of mind， 一个真正的改变会带来感情上的改变， emotional change。 哇，以前是犯罪很开心，现在犯罪会什么？懊悔伤痛。我们来看关于的后书第七章第十节，关于的后书第七章第十节。好，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一个真实的悔改会有一个懊悔，会有一个忧愁，为罪而忧愁，为罪而伤痛。再读十一节，在后面描写十一节，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一个真实的悔改会产生这种的自恨自责，心里的一个难过甚至忧愁。 所以你发现因着圣灵重生生命的工作，哇，这个人会带来一个真实的悔改，他对罪的态度感觉完全不一样。过去对罪是怎么样？觉得很好，越多越好啊，很享受追踪之乐。但是一个真实悔改的人，他的感情上会对罪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会对罪懊悔、伤痛、忧愁、难过。而这种的懊悔跟伤痛，或者良心的责备，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没有真实得救的人，他们的那种的懊悔跟后悔是很不一样的。犹大也会后悔，对不对？但他的后悔没有带来永生的结果，却带来灭亡。这究竟一个被圣灵重生更新的人，他的那个畏罪、伤痛、后悔、难过，跟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良心的指责、良心的控告、他心里的难过、忧愁，那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看到那个不同了吗？啊，恨恶罪，重生的人恨恶罪，归向神，很好。所以让我们注意到这两方面很大的不同，那个懊悔的根源不一样。不信的人，他们的那个难过，像犹大的后悔，是出于他这个天然的人良心的一个声音跟责备。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良心的声音，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一般的恩典啊，来拦阻罪恶。所以来源不一样。不信主的人，没有被圣灵重生更新的人，他的那个的懊悔其实是出于他天然的良心而已。但是对一个得救的人，已经经历圣灵重生工作的人，他的那个的后悔，那个来源是他整个生命在里面更新带来的一个结果。他里面有神的生命的种子，神的性情，他整个的性情跟原来那个犯罪的性情不一样了，整个的对罪的那个反应恨恶，那个来源是从圣灵神生命在他里面动工所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来源，而且也有不一样的结果。没有重生生命的人，他们的懊悔只会带来他忧郁症 depression 自杀，或者说没有办法面对自己，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界，或者说继续跳在别的罪里面去麻醉自己。但是从圣灵更新的带出来的懊悔跟后悔，会带来希望，带来对神的信靠，带来改变，带来光明，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来源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所以看到很多别的宗教，他们也是强调善行、懊悔、认罪，但是只是从人的意志、方法、宗教的定规所产生的，来源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 好，所以关节三方面，一个真实的悔改是 metamorphosis， 是一个蜕变，而这个蜕变是 comprehensive， 全面的，你的理智、思想、意志方向、感情都会有一个转变，真的像一个小毛虫变成蝴蝶一样，完全本质上、生活上、形态上、感觉上完全不一样，他能够飞了，飞扬在神的面前，他来自由了，从罪恶当中的捆绑得到自由了。所以难怪我们讲灵修神学的时候， Teresa of Avila 他描写灵性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变成什么蝴蝶，哈利路亚，变成蝴蝶。我记得好像席安娜有一首诗歌也描写蝴蝶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唱过，我唱过一啊佛蝴蝶啊，哈利路亚，所以都是同感一灵哈，哈利路亚。
老师，请问那个悔改哈，前面都是 mentor， 那后面什么意思呢？后面
no， 哎呦，这是 mind， 对不起，我刚才没有说明 ，change your mind， 你整个的思想、意志、情感都改变。你的整个 mentality， 你整个的态度、感觉改变，所以悔改是一件非常荣耀的恩典。很多时候是我们太强调这个悔改的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啊，我悔改了啊。其实神所要的悔改是 even deeper， 是整个的思想、情感、意志，因着圣灵在它里面的动工。有一个大扭转，一个 renewal， 啊，神的生命性情的交换，把神的生命性情的种子交换种进去了。但是在英文圣经包括我们中文圣经翻这个 metanoeo 这个字呢都翻得很不好，只翻了悔改，把它翻成悔改，所以你发现这个翻译只把这个改变的其中的一部分感情方面的改变啊，把它翻出来。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翻译问题，就出在当年这个 Vulgate 五加大的拉丁文译本圣经译本，原来把这个 metanoeo 翻成拉丁文 polytentia， polytentia 这个字啊，我们的讲义少了一个 t 啊， polytentia。那这个 polytentia 翻成英文呢，英文的圣经翻译的时候参考的这个字 polytentia 就翻成 repentance 或者 repent 悔改。那更糟糕的是在天主教他们的解释是 do penance， 做忏悔礼，悔改得救，他们翻的 do penance and be saved， 所以是透过忏悔礼做这个忏悔礼，悔改这个事情是要做出来的 do penance and be saved， 不是直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更新的工作、悔改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信福音得救。所以按照我们刚才对这个字原文的了解 metanoeo， 假如今天你们要面对这样一个翻译的工作，怎么来翻 metanoeo 这个字？不要翻成悔改，用什么字来翻？啊？
归正。
归正不错，比悔改好。还有没有更好的字？啊，蜕变或者蜕改，这是新的字，因为蜕这个字非常好，像一个虫变成蝴蝶，一个蜕变，一个蜕改。 但不晓得这种新的翻译会不会被中国教会接受。但最少我们要了解这个 metanoeo 这个字不是单单悔改那么简单，悔改太简单了，这个只犯的其中的一面，其实是整个生命的蜕变、蜕改，是一个 metamorphosis， 是一个 renewal and change of mind， 你的整个思想、感情 mentality 的一个改变，好让你能够预备进入成为一个 new creation， 一个新造的创造，新的创造。所以得救这件事情你发现太荣耀了，就好像你看那个小生命诞生，你觉得太奇妙了，太荣耀了、当我们看那个小婴孩的生命，你觉得太可爱了，还会眼睛会动会笑，哇，这生命太美妙了，太可爱，太荣耀了。而神在我们里面所创造重生的，把一个新的生命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比一个小婴孩诞生还要荣耀，因为是 renewal of the image of God， 是把神的形象重新的灌到我们的里面，这个神生命种子的能力灌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可以成长 spiritual growth， 越来越像基督，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更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荣美，都是那么的荣美，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好，所以我们从这个悔改这个字来看我们得救的生命。好，
那这个得救重生是不是就是不是说同时发生，是慢慢发生的，还是因为像你得救就是你信的时候就得重生的话，是不是有个 process， 不是说在同时你就全部都情感医治就全部同时就改变
也是、我们在上一堂课讲的重生，我今天就强调重生是带来一个 embryonic form of 带来一个生命种子，神的生命，神的律，一个属天的思想，你的心窍、你的心地，你的良心，属天的良心，这些的品质呢 the embryonic form 在那个圣灵这个圣道在你里面做重生工作的时候，是播下这个 seed form of all this divine character and image of God， 然后这些东西呢是这个 seed form， 要到一个地步你信而悔改，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个生命就奠放出来。我不晓得我没有讲错，我想用这个字啊，所以这个字跟声音，我只是在我头脑里面想到这个字，怎么读？绽放出来，好像破土而出，整个婴孩从母腹生出来。这个生出来的时候，就是你能够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所以别人问你，你什么时候重生得救，我们一般就是讲你什么时候做决志祷告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说是广义的重生得救，广义的重生是直到你得救的彰显，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但在你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之前，圣灵已经在你里面孕育这个生命的能力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呢，有些人长，有些人短，我们不知道，很好的问题。所以重生这个 moment instantaneous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by the Word of God 是一个 inception， 在我的讲义是用 inception 这个字， inception of the Holy Seed of God's lifeinto your life， 把这个荣耀神生命的种子播在你的里面， 就像夫妻他们结合，这个姐妹怀孕那个 moment， 那个 conception moment， 生命就开始了。然后慢慢的怀胎，九个月十个月而诞生。
得救跟重生有没有可能说不是同时发生的？比如说你信了你得救了，那重生的话就是像这里说的是理智跟感情还有跟你生活上的一些改变。譬如说抽烟喝酒，有些基督徒还是抽烟喝酒，可是像这些是不好的话，那你重生得救的话，你新的生命的改变，那是不是就是说一些不好的习惯那些你应该也是会改变的？
对，所以在我们的讲义上面我画了这样一个图，代表我们里面的灵魂。当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神的新生命，神的新的律，新的性情，你的心窍解释的功能就开始 developed 在你的里面，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要解释新的能力在你这个灵魂的生命里面呢，会产生功能。你这个是原来是旧造，在罪的污染的老我罪性里面，本来是整个，但现在呢，感谢神，神的生命能力 invade into your life， 已经得到一席之地。但每个人这个成圣跟改变的速度跟范围不一样，但是都有一个开始。当你透过自身的真道来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这些属灵生命的能力的发展，那你的成圣能力来改变得着你这个老我，改变你的老我就会越来越多，这条线会越来越过来，越来越过来。这条线呢，有人说是弯的，表示说 you can never have perfect sanctification， no perfection， 所以你怎么样厉害还是会有一些缺口。 There's a limit of non-zero， 你不能完全像神完全成圣的啊。这是 reform 的强调，就是让我一生都要靠恩站立得住，不要以为我已经完全了啊。但是呢，很可惜，就是现在很多人这条线呢，可能是在这里而已，在最左边的边缘，他都一直没有去得到造就，然后神的能力、生命的彰显，一直没有办法 push to the enemy territory 啊。所以神在你生命里面的掌权跟那个领土很少，都是你的老我、你的罪性在掌权，你的领土还是在罪性里面。所以每个人都有他里面的 enemy territory 啊，没有被神所得着的。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想什么是成圣跟得救，就会比较具体，就让弟兄姊妹知道，哦，原来什么叫成圣，我得着了一些新生命的能力啊，得着一个新的心，得着一个新的灵，得着神圣灵的新的律啊，得着一个新的心窍，属灵的悟性，这些东西都要 develop 啊，来改变我们的旧人跟老我。那到最后，这整片天地，我们整个的灵魂都全然成圣属主，就是完全了。能够完全以基督的心为心，能够真的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爱人。好，
那个老师，我对重生哈有一个就是要 confirm 讲的哈，就是有一个，因为在教科书上说重生这个事情是一个瞬间的改变，
对 instantaneous，
讲的说有一个种子 进来，有个 conception、
嗯、
然后呢可是需要有一段孕育时期要能够绽放出来哈。
对，
那这孕育时期可以很短，有的人可能要很长。那我就记得我自己初中的时候听福音的时候就开始把那个抵挡神的意念放下来，可是我到高中再听福音的时候，我才就看到神开通我的灵耳哈，让我感觉他的荣耀，那我就接受。可是我觉得这段时期在神学上应该要把它再define清楚一点，因为通常我们基督徒受到很多错误的教导，就认为重生就是一件事 particular 我相信主的那个 moment， 我受洗那个 moment
接待主、
那可是我们通常很少人去注意那个孕育期，可那个孕育期里面也必须要有圣灵继续的工作，
嗯，
虽然有个种子进来，
对，
如果都再不再回去聚会，不再回去听福音，那我可能就一直就是 bury 那个东西。
嗯，
那我是觉得神学方面没有把这个孕育期特别强调或解释很清楚，这样子。
也在圣经里面没有特别说到这样的一个孕育期究竟是怎么样一种情况，或者有多长。但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是，你看在五旬节当天，他们听到神的真道。然后就扎心，马上就悔改归正，马上就信而受洗，3000人得救。所以我们不要太去想究竟这个孕育期要一定要很长，但是我们有这种的认识，有些人我们真的看见他去教会慕道，有慕道了很久，但是都没有生命的彰显，是有这种人的。也可能圣灵还没有开始在他里面撒下那个生命的种子，他对属灵的事情就是没有兴趣。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圣灵要来动工，我们也不敢论断。所以这些的知识会让我们可以更了解各种的慕道，有各种弟兄姊妹的光景跟情况，就好像一个医生他能够懂得各种类型的病人啊，他知道怎么去处理。嗯，
那这个归还你说是理智意志跟感情上的改变，那如果只是有一两个改变，那没有三个全部一起改变，那这个算
哈、应该在正常的情况应该这三方面的 ability 都应该有，就是看呢
有些人可能是比较慢，有些人是
对，可能不同的表达方式或者不同的 proportion， 但这三个的 ability 都应该有的。有些人可能比较从小比较拘谨的，不太会表达的感情，所以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不会哭的，因为他从小都被训练要 control 你的感情。但是有些人他就哇悔改的时候就或许姐妹多一点，就哭得噼里啪啦，所以产生重生派，所以你不痛哭3天就不算得救，都把某一方面的表现，那个特别是 emotional 的 change 来高举成为一个 norm 一个标准，那就很麻烦了。但有些姐妹可能对理性上面那个性可能不会那么讲究，那么去弄得那么清楚信些什么，她的 intellectual 可能不像弟兄那么的专注，但他的 emotional 或者他的 volitional 他的意志可能比较强，但是弟兄可能一开始就搞得清清楚楚，信些什么啊？信十字架，十字架怎么能够赦免我的罪，他钉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是2000年前我信是现在，他会想一些事情，在圣经里面也会被光照。所以我想应该有这三方面的 ability，但是可能每一个 individual 每一个个人他的那个的 proportion 他的那个量跟情况或者表达出来的多少可能都不一样。
那个我想请教一下，当你提到那个绽放那个那这样的话好像应该重生它自然里面会有个驱动力，
对，
他就应该自己会说我要觉知，
对，
就是这个时候你再带他做觉知祷告是比较好。但是因为现在很多教会大概有时候差不多就会主动的，就是说就带他做觉知，问他你要不要，然后他想也没什么不好， 对，是这样两方面，我觉得表现会不一样。
对，所以很难说的，因为我们呢都很难有现在科学的能力呢知道他的 due date。We don't know the due date。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多余催生，就是要催生几次。所以我常常带做绝食祷告，但总有一次做对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难哦，很难。但是我们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去传道啊，或许甚至告诉他你什么时候有感动，你都在家里，甚至你什么时候你都安静祷告接待耶稣办这个手续啊。所以我们就是尽量撒种，尽量帮助人做绝食祷告啊。很多人甚至说他受洗之后侍奉了几年之后才搞清楚什么叫信耶稣，也有这样的人，对不对啊？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然后再进到信心的这个讨论。
他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